Hello.
会我
做。弟兄姐妹们，晚上好。一天工作了来上课，的确是不容易。藤金辉牧师曾经说过，你叫他讲道或者叫他听道，他会说他选择讲道，不选择听道。那人家就问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听道会睡觉，讲道不会睡觉。所以如果你很疲倦，你要闭上你的眼睛休息一下，无所谓的。我们能够在工作以后我们来这个上课，那的确是不容易。那我们今天晚上有两小时的时间，那么我讲了50分钟以后我会休息。那因为我们迟开始，所以我们会真正结束的时间是9:30，因为第二堂不必休息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呢我们讲了50分钟以后我们会休息。那上课呢我有一个要求，不是做作业，上课我的要求是如果你听了不明白你要问我，不要问别人，知道吗？你问你旁边的人他就听不到了，或者你问回家，或者回家你问其他的弟兄姐妹，那他没有听课啊，他不知道上面讲什么下面讲什么。那我们问问题基本上我们也是断章取义来问，那结果呢他可能给你一个跟我不一样的答案，那么呢你就造成我们两个牧者或者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误会。所以呢你来上课你听不清楚，我讲的不清楚，你问我，知道吗？你不要怕我下不了台，敢上台就要敢下台，那么该上台的就要上台，该下台的就要下台，不然呢就很难堪。所以你要问我，不要紧的，你可以问我。你说没有机会问，那你又真的一大堆问题，你就跟我拿微信和跟拿 WhatsApp， 你也可以在网上来问我。那我一般上我讲课的时候呢我会录音，我会录音，录音一方面自己可以检讨，一方面如果讲不清楚自己可以看到弟兄姐妹们有什么误解的地方，我回头听的时候呢我可以做一些的改进。那录音了以后呢我会把它压缩，压缩了以后我会传给我们这个教会的可能负责的弟兄或者姐妹。那如果你们要听你们可以跟他拿，我压缩了以后他用 WhatsApp 给你或者他用微信给你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我没有压缩的话我也没有办法传给你，你也没有办法传给我。那么呢当然如果你也用 iPhone， 我又不是用 iPhone 来录的话我就没有办法 AirDrop 给你。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录的时候呢我也会回去压缩了，那么压缩了你可以放在你的手机上面来听。那么呢我们盼望我们不单单今天学习而已，我们更能够在长远的时间里面我们一同在这个神的话语上面有更多更深的这个认识。那如果你有拿到笔记的话呢，这个笔记呢我是选几本解经书，但是拿其中的一本解经书做蓝本，也就是说呢有这么多的解经书，那么我不可以每一本在那个地方编辑了交给你。那这个解经书呢是以巴克莱的这个解经书做蓝本。那巴克莱神学上面是比较开放，或者我们说他比较自由主义，但是巴克莱呢他是新约圣经背景的专家，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个基督教，你是天主教也好，你要攻击基督教也好，或者呢你要解释这一段圣经也好，那他是这一方面的权威。也就是说他说一你就很难说二，那你要说二你要花你一生的这个精力在那一个地方来这个研究了以后，你才有可能推翻他在背景上面所告诉你的那一些证据 哦，所以呢，我采用不是采用他的神学，我采用是采用他的背景。那么背景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人不会无端端讲一句话的，一定在一个特殊的处境或者一个特殊的环境里面，他才会讲这一番的话。所以呢，我们在引用圣经的时候，我们当然可以断章取义。但是当我们断章取义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当时保罗为什么这样子讲，当时这一个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子讲，那你在引用的时候就可以避免，避免把你的意思在那个地方来解释这一段的圣经。我们要查经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在主日的讲道里面时间是有限的，那你不可能把一大本的这一个书信或者一大卷的这个书在讲台上面讲完。我以前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我讲使徒行传，我讲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才我是按章按章按节这样讲下去的，才讲完的。所以你会发觉到，如果你要讲这个罗马书的话，你差不多要用26个小时来讲。那如果我们主日讲台的时间只有半小时的话，26个小时要讲，要讲到1年，你才能够听到罗马书整部的这个整卷的罗马书你听完。但是这个地方这就产生一个困难，当你听完最后一章的时候，基本上你已经忘记第一章在讲什么了。那这个就是我们在读书信的时候要有一些的这个技巧哦。读书信要一口气读完，你说哇，罗马书这16章，我一口气读完好像很难。你就想想看，如果你现在我们现在当然可以 email 啊，可以这个 WhatsApp 啊，所以我们现在很方便。以前的人出国读书或者离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生意，他要跟家里面的人联络，他一定写信的，对不对？那如果哇，你的爱人在美国读书，你在东南亚或者你在亚洲，那他写了一封信，有16面这么多。请问你一口气看完了这一天看一面啊？你一天看一面，你看了第16天的时候，你忘记他第一天在讲什么了。所以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不了解，特别是书信不了解，因为你一天灵修一章，等到你灵修到第16天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第一天在讲什么东西。所以书信最重要就是你一口气看完。我们会用这四天的时间，三天的时间，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其实也是很慢的。那如果最好就是我们从早上一直讲到晚上，那你会发觉到呢，你就记得早上是讲什么，但是那也不一定。中午的时候你昏昏沌沌的时候，那前面知道后面知道，中间你大概也是不知道的哦。所以呢，书信你要在你自己的这个灵修的生活上面，你找到哎呀，刚刚好是假期的话，那我就用这个假期，我好好，比如说我把罗马书一口气看完，那你其实你会发觉到，你就知道保罗在讲什么了。我们今天一直不能够了解，一直不知道书信里面在讲什么，因为我们分章分节来读，结果你真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如果我分章分节来读，很坦白告诉你，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所以你会发觉到呢，这个是你读书信的时候，你要下一个心志，就是一口气把它读完。你说好，年初一我读罗马书，年初二我读这个我们说我们讲这个约翰一二三书。那年初三假设有假期，你在亚洲了，我不是指你在美国哦，你读希伯来书，我告诉你，你很清楚知道圣经在告诉你什么。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这3天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学习这个约翰一书、二书跟三书的时候呢，我们盼望呢，我们比较一个具体的这个概念，那么呢，知道约翰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当然约翰在讲什么的时候呢，会牵涉到背景， 为什么约翰会写这一封信？那这个是每一次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我们要去探讨，要去知道的。也就是说，大概在什么时候写？那么写的时候呢，大概遇到什么困难，或者说当时的教会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问题，他才会写，对不对？那你会发觉到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我们要回到初期教会去。初期教会，当你讲到初期教会的时候，其实如果你从这些书信来看，初期教会跟今天一样，很多问题的，很多问题的。为什么初期教会会有很多问题？因为人很多问题，知道吗？所以呢，你来到教会里面，你信了主，坦白说，你也很多问题，我也很多问题的。那么很多问题的人跟很多人问题的人在一起，这个教会就很多问题，这个是很正常的。耶稣讲过，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所以医院里面是最多病人的，对不对？医院里面最多病人的。如果一个医院没有病人，你一定不敢去看病的，对不对？但是同样的，教会里面是所有的罪人聚在这里，所以呢，我们不是比别人好，我们是比别人先知道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那在教会的我们在教会里面生命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呢，你会发觉不是一下子今天来了明天就完全改变了。就好像你到医院里面，医生给你药，有的要住一个月，有的要住半年，有的要住一个星期，有的拿了药回家你要吃，知道吗？你不吃的话呢，你不听医生的话呢，你看医生是没有用的，对吗？同样的，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吃灵粮，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要听神的话。你不施行的话，你在这个地方做基督徒做50年也是没有用的。所以呢，我们要看清楚的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当教会里面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感谢主，那个时候教会有这些问题，使到使徒可以针对这些问题，在那个地方写了这个书信，帮助我们今天的教会，若是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圣经的这个原则，使徒领受神的启示的原则，在那个地方来处理事情。所以呢，教会的这个最高的标准是圣经，教会最高的榜样是耶稣基督。以父所书里面说，我们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房角石。所以在教会不是讲经验而已，在教会不是讲我们个人的看法而已，在教会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看圣经在这一方面给我们什么原则啊？听清楚，我是讲原则，我不是讲做法，知道吗？原则对了，做法我们在考虑比较适合我们教会或者我们这个处境的这一些的这些人的能够领受和能够在那个地方接受的方法来处理。那你会发觉到原则还是很重要的。那原则对了，处理的方法也要对，知道吗？因为方法也是真理的一部分。比如你做错了，我可以打你；你做错了，我可以责备你；你做错了，我可以劝你。那这是三种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认为我对，我一定要打你的话，用打来教训你的话，那你就会发觉到可能不是十分恰当和适合的。所以呢，原则对了，更重要就是我用什么方法来处理这一个在教会里面产生的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什么事情都破口大骂的话，原则对，你破口大骂还是不对的。有一次我到潮州去，那是去年的事，我到潮州去，那么他们潮州在这个教会正在选举这个执事，选举执事的过程里面呢，也有很多的争论，那他们就请我到这个主日讲台去讲道，讲完了我也不参与他们的争论，那讲完了我下来了，主席上台了，哇，有一个会友就在后面破口大骂，不是骂我，是骂这一个教会那么呢，不管你的这一个 理由多大，你在叫神的教，你在神的圣殿里面，你在教会里面，你破口大骂就是不对的。不管你对不对，你破口大骂就一定是不对的。那有一次我在台湾的这个怀恩堂，台北的怀恩堂，那时候是唐崇荣牧师的一个聚会，那有一个从高雄来的一个弟兄也在那个地方上台，一直问问题，问了就大了再问，但是整堂变成是在服侍他一个人来，所以唐牧师后来就决定不要再大了，他就抓住讲台在那个地方不要下来，结果怀恩堂的执事就把他赶下来，他说这个是我们的讲台，唐牧师从印尼来不是要服侍你一个人，乃是要服侍来参加的人，所以他讲的也有理由，他也很急着要得到答案，但是他的方法错了，那你会发觉到人家就产生这个反感，所以呢，我们在看圣经的原则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在那个地方硬邦邦的，你会发觉到耶稣在处理犯罪的人的时候，对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对那些宗教分子，对法利赛人他很严厉的，对一般上的人，对行淫的妇人，对那一些在平民百姓，他就比较和蔼，但是和蔼他没有放掉他的原则，对这一个法利赛人在那个地方的责备他也没有放掉他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原则抓住了，那么呢处理的方法我们可以像耶稣所讲的，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那么呢我相信呢教会就比较少纷争，我们不要盼望教会没有纷争的，一定有纷争的，因为你是罪人，我也是罪人，你也爱主我也爱主，那么你会发觉到可能呢我们的重点不一样的时候，那么呢我们就会在那个地方有一些的火气或者一些的血气，就造成这个问题，但是在绝对的真理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的仆人或者说这个使徒们，无论是保罗也好，再是雅各也好，是彼得也好，是约翰也好，他们在绝对的真理上面他们没有妥协的，但是在处理相对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方法上面，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比较老练一点点，那这些跟我们的年龄跟我们的凌晨还是有关系的。那约翰一书我们可以看到是讲爱的，那么约翰一书是讲爱的，但是约翰一书里面讲的爱是有他的原则的，因为在约翰写约翰一书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约翰已经很老了，约翰是差不多活到将近百岁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是有资格在那个地方来教导那一些后生，或者来交代第二代或者第三代的这些基督徒。那你说哇，既然老了他就能够教导是吗？其实不是的，你注意约翰一书一开始的时候，他用一个很严格一个严格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自己和教导的方法，告诉我们他不是倚老卖老，他是耶稣基督是我亲眼看见的，是我亲手摸过的，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你们这些信徒第二代第三代，你们是道听途说的，那如果我有来过辟支堡，我介绍辟支堡的博物院有很多的恐龙，跟我上去 Google 知道辟支堡的博物院里面有很多恐龙，我描述出来一定是不一样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亲眼看见，我亲手摸过，我亲耳听见的，那你就发觉到成为他在教导的时候他的权威和他的权柄。那除了约翰这样讲，你会发觉到彼得也曾经这样讲过，彼得在彼得一书前书的时候，他在第一章在彼得前书他就这样子讲过，他说呢你们没有见过基督，他的意思只有我见过耶稣基督，但是你们呢却是有信心的，所以有见过跟没有见过是不一样的， 有生命的交往跟没有生命的交往是不一样的。所以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你会发觉到遇到当时的一些异端，这些异端我们在整个查经的过程当中，我就会比较详细的来告诉你。因为有一些人认为他的知识高超，他知识真的高超，跟一般的信徒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他们的观念的里面，他们觉得他们是百毒不侵的，也就是说罪根本在他们的身上呢不会发生果效的。那当然这个是受了当时的希腊的哲学的一些的影响。那有一些人呢就认为说，其实呢人的本性的里面有上帝的灵在那个地方，那我们只是被这个肉身在那个地方把它包围住，哎，所以我们要把那个灵被给释放出来。被给释放出来，你会发觉到呢就有两种的做法，一种就是耶稣自己让他不犯罪，一种是犯罪，但是呢犯罪以后肉体被灭界的时候，那个灵就被释放出来了。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 要来告诉我们，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那约翰一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认为人是没有罪的，那没有罪的话呢，那就不必在乎耶稣有没有死，有没有复活了，那也不在乎耶稣是不是基督。所以来到后面的时候，你会发觉到约翰告诉你说，血水跟圣灵在那个地方印证耶稣是神的儿子，因为他们不认为血是必要的，他们认为说当耶稣在那个地方来显现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约翰跟他施洗，而圣灵降临，圣灵在那个地方像鸽子降临在他的身上，那就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了。那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是呢当耶稣在那个地方受死流血的时候，是不是耶稣也一定要流血在那个地方才能够引证他是神的儿子呢？这个在约翰一书里面也给我们看到，后面也会给我们提醒。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讲的过程当中，你也不要太急着，要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当你把整本书看完的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整本书给看完的时候，我们就会了解为什么约翰抽丝剥茧的在那个地方来告诉他们，我们在信仰上面不单单只是知识和理论上面的这个认识，我们必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活出我们的信仰。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就告诉你说，爱是很重要的，爱是很重要的。但是当我们看这个约翰一书讲到爱是很重要的时候，那么爱是不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全部呢？那你会发觉到不是的，爱不是基督教信仰的全部。因为来到约翰二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翰很严厉的在那个地方警告那些人说，凡是越过基督的教训的，不常守做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哇，这个约翰是讲爱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约翰二书第一节一直看到第八节都在讲爱，但是来到第九节的时候，他竟然在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要在这些恶人的身上，在他的恶行上有份。所以就给我们看到爱是有一个原则的，知道吗？爱不是基督教的全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的爱要有根有基，这个是很清楚的，有根有基。那如果我告诉你这个房子是有根有基，这个房子就不是根基，根基是在下面。所以呢，当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到爱要有根有基的时候，所以爱不是全部，爱只是建立在确定的根基上面。那根基是什么？那你就要回到以弗所书第二章，也这个使徒 跟先知的教训，耶稣基督做房角石。所以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以真理在我们的背后成为我们爱的衡量的话，那变成爱的泛滥。那爱的泛滥，你就会发觉到在教会里面也好，在社会里面也好，如果我们只讲爱不讲对错，那这个世界是非就颠倒了。所以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是非还是在前面的，公义还是在前面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弥迦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在圣经的整个启示里面，先启示神的公义，再启示神的怜悯，再启示神的爱。所以当我们在彼此相爱的时候，不能够违背真理，知道吗？一违背真理，那你不管对或者错去爱的时候，那就是在约翰一书里面和约翰二书里面，我们看到约翰强调爱的过程的里面，但是指出人在爱这方面的欠缺和人在这爱这方面的不完美到底是怎样子的。所以这个呢，我们要在整个的这个约翰一书看完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可能你对这个爱，对神所启示的爱有另外一个看法和另外一个角度的这个理解。所以你会发觉到当时有一些人也会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必争论，我们不会讲耶稣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只相信同样一位神就好了。这个在约翰一书你会发觉到呢，约翰讲得很清楚，他告诉我们，凡灵不认耶稣是道成肉身来的，这个灵就不是从神那个地方来的。所以你会发觉到有一些人会告诉你说，我们相信同样一个上帝就好，你管耶稣是不是上帝的儿子，耶稣是不是弥赛亚。约翰斩钉截铁地说，没有子就没有父，没有耶稣你怎么到神的面前呢？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那个地方反驳那一些在教会里面教导错误的人。那这些在教会里面教导错误的人到底是谁呢？是离开了教会的人。你看看这个圣经里面，这些人离开了，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迷惑教会里面的人，跟他们一同离开，去信仰他们那个没有耶稣基督的所谓基督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一书，约翰在写的时候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的里面呢，我们呢就可以慢慢的在这个爱的这个功课上面呢，我们就可以比较完整的在那个地方来认知。那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脾气是很坏的，其中一个就是约翰，其中一个就是约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里面讲爱最多的就是约翰。那我们说感谢主，我们基督教是讲爱最多的，所以我们一定比别人更懂得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的理解，讲越多就是你越做不到，对不对？你听到一个父亲一个母亲在告诉他的，你要好好读书啊，你每次去他说你要好好读书，请问这个孩子有没有读书？当然没有，才要整天讲。所以圣经为什么讲这么多爱？因为我们不懂得爱，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拿来，哎，你知道吗？我父亲整天叫我好好读书，你知道吗？所以我读书一定比你好。不是的，如果你整天读书，你的父母亲会说，请你不要再读了，越读越傻。你会发觉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不要在那个地方骄傲，说你看哪有哪一本书像我们圣经这么讲爱，讲得这么透彻。为什么讲得透彻？因为我们最不懂得爱。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打起爱的这个旗帜，在那个地方彼此斗争的话，那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呢要从这个约翰一书里面去看。有一个笑话这样子说，有一个教会要请牧师，要请牧师，保罗就去 interview， 知道吗？所以呢他们说，哎呀，这个保罗引起很多的争论，那我们请他做我们的牧师，那一定很多争论的，所以他们就不要保罗了。耶稣去 interview， 他们也说 不要了，他整天讲爱，这样的人只适合上十字架，知道吗？不适合来牧会啊。那彼得呢，就去 interview。那他们 interview 彼得的时候，他的记录不好，曾经三次不认主，所以我们不要这样的一个传道人哦。那约翰去 interview 的时候呢，他们说约翰脾气坏，倚老卖老，我们也不要这样的牧师。后来犹大去 interview， 他们就接受了。他说什么？因为犹大跟官方的关系很好，另外呢，他懂得怎样赚钱哦，把耶稣卖掉还能够拿三十两银子，所以教会跟官方的关系如果很好，再加上我们的财务能够在那个地方啊蒸蒸日上，我们当然要这样的牧师了。所以他们就请了犹大做他们的牧师。所以我们今天有时要思想一下，我们要请什么人来牧养我们？当然最大的牧者还是我们的耶稣基督，但是呢，我相信耶稣基督来，可能我们也不会要他，就像犹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好，我们开始以前我们做一个祷告。家主，我们再次在你面前献上感谢，因为你爱我们，你在历世历代，你在我们不同的时期，你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上面，借助你的仆人来到这个地方，借助我们的主日学老师，借助我们在讲台上不同的讲员，你按时供应灵粮，让我们的灵性能够长进，让我们能够学习。我们为着我们有这几天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来探讨约翰一二三书，我们献上感谢。我们肉体疲倦的主，你给我们力量，你给我们精神，你给我们能力，叫我们能够支撑，叫我们能够在这个地方一同学习。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你一位的圣灵在我们诸位的心里面同时做感动的工作，让我们听的讲的都从你话语上面能够得到造就。我们把下时间恭敬交托，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所以如果等一下你听课的时候有不明白的地方，你不要在那个地方一直想，知道吗？你把那个不明白的地方稍微跟它圈起来，那等一下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那我们来做一个可以难题的这个解答。难题解答是解答约翰一书的，知道吗？你不要问我其他信仰上面的这个问题，那个是等到我们有时间的时候我们才来探讨哦。那么你记住笔记回家你可以看，我不会照笔记完全教的，在那个地方完全讲完的。为什么？因为如果按照笔记来念呢，我们念完的就是差不多已经是这个时间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有一些地方我会跟你讲，有一些地方我会在那个地方提醒你，这一段呢你回去看。那么在这个看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发觉到，那么呢里面的解释就比较清楚一点。所以我们要把整个的这个约翰一书、二书跟三书看完的时候呢，我们严格上来讲，这十几个小时是不太够的，真的是不太够的。你问我大概要多少，是差不多要20个小时才够的。所以呢，我们有一些地方是走马看花过去，但是呢，我们还会把重要的在那个地方给提醒。好，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有笔记的你就看笔记，笔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写信和讲道的人都希望所写的和所讲的能够影响那一些受众的思想，能够影响他们的心智，也能够影响他们的生活。所以呢，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前面他就很清楚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约翰在这信里面阐明他的目的，第一，他希望写给他们的这些话 产生人与人并人与神之间的团契，所以那个是在第三界给我们看到的。我们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所以我们传福音的目的是要叫人跟我们有相交、有团契。我们传福音给人的目的是要叫人与神和好。那这个是我们传福音的这个目的、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要在那个地方夸口，我曾经看过，我曾经见过，但是呢，你在那个地方就像约翰一书后面给我们看到，有一些受了希腊哲学影响的人就在夸耀他的尝试，夸耀他的知识，夸耀他的神学，夸耀他的哲学的话，那他到最后就是跟人隔绝，因为你不配，知道吗？我比较聪明，我比较理智，我比较有哲学思想，我比较跟神有特殊的这个灵性上面的交通，你是不配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约翰就告诉我们说，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他在第三节就告诉我们的，最重要就是要叫你们和我们有团契，最重要就是我们要跟父并他的儿子基督耶稣基督、啊、耶稣基督有这个相交，有这个团契，有这个生命上面的这个来往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第二，约翰希望带给人喜乐。一个信仰如果不能够带给我们喜乐的话，我相信没有人愿意在这个信仰上面呢花更多的这个时间。但是在约翰的那个时期，你会发觉到有一些人并不是这样子的、哦、我们也知道在比较上古的时期，有一些人信了耶稣以后，他们就到修道院里面去，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吃苦，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受苦，他们觉得基督为我受苦，我也应该为他受苦，结果他与人隔绝，那自己在那个地方跟神有交通，但是跟人没有任何的这个交往，那你会发觉到这不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目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人的形象、哦、要叫我们像他，也就是说，简单的来说，就是说耶稣跟我们一样，要我们跟他一样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然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神的形象，什么叫做神的样式、哦、耶稣才取道成肉身跟我们一样，最重要的目的要让我们借助他所成就的这一个十字架上面的这个恩典，让我们能够跟神一样，让我们也能够跟他一样。所以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目的，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前提底下，彼此之间的相爱是很重要的。因为三位一体的神，父爱子，子爱父，父爱圣灵，子也爱圣灵，圣灵爱子，圣灵也爱父，你会发现他们之间是有一个交往的。所以当我们讲到神是爱的时候，其实跟三位一体也是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关系。如果神是独一而不是三位一体，当然神是独一又是三位一体的，如果神是独一而不是三位一体的，神就不可能爱。神在还没有造人以前，他们有没有爱呢？或者神有没有爱呢？如果你说有的话，他爱谁？他爱什么？但是如果三位一体，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信仰，我们就知道神在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神性的里面，他们是可以彼此相爱的。那这样的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主题，因为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到是很难讲明白的。而我会认为很难讲明白，你大概就掌握三位一体的真正的意思了。如果能够讲得明白，那一定不是三位一体了、哦、所以你会发觉到这个也是在我们认知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要学习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的。为什么没有办法明白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每一天都在那个地方，以色列啊，你要听， 耶和华上帝是独一的主，独一 unique 就告诉你没有的类比，知道吗？有的类比就不是独一了，独一就没有办法类比。所以神是独一的，就在告诉你，你是永远讲不清楚的。那我们做牧师做传道，我们也只能够把我们对神知道的那么一点点而已，九牛一毛、哦、告诉你而已。改天我们到神那个地方去，你会发现原来神比我们所告诉你的，弟兄姐妹们所告诉你的，你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更伟大到你没有办法用口在那个地方来形容的、哦、这个我们要知道，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认知，我们也没有办法知道的。但是今天很可惜，有一些的教派或者有一些的这些错误的神学，就想办法把一些属神的事、隐秘的事，想办法在那个地方用人能够稍微接受的方法来解释，那是很危险的一件事。你说哇，既然能够解释给我们明白，那有什么不好呢？耶伯在遇到苦难的时候，曾经跟他的朋友，或者他的朋友也曾经跟他们 在那个地方探讨，为什么像约伯这样的一个艺人会遇到这么不幸的事情。后来约伯的心也有开始动摇了，就想大概这个想法是对的，我为什么受苦，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上帝就跟他讲话，人为什么用无知的言语使到我的旨意暧昧不明、啊、我们可以解释，但是那可能不是神的意思，但是人是可以接受的、啊、比如我们遇到不幸的事情，我们去安慰人，我们就哎呀，上帝是这样子，所以你才会这样子，那他听了也觉得有理。不过我们要问的，真的上帝是像你所形容的这样子让他受苦吗？所以当约伯在那个地方开始能够接受他自己思想里面的挣扎的时候，神两次在约伯记告诉我们，为什么用无知的言语使到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我在解经的原则上面，我知道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的我告诉你我不知道、啊、那个才是我们学习的一个方法、哦、有一些东西是不知道的，你说那不知道了，那我去上课做什么？上课了你就知道原来有一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就是这样子。那你知道你有一些东西是不知道的，那已经是一个进步了，因为你没有来上课，你以为什么都知道，你一上了才发觉到原来很多是不知道的，那已经是一个进步了。那可能你继续追求下去你会知道，可能你穷你一生你也没有办法知道。那我们要承认，人是被造的，人是有限的，人是被罪玷污的，所以你是不可能知道那个创造的，你不可能知道那个无限的，你也不可能按你已经堕落和你和这一个被污秽了的思想去思想那一个没有被罪污啊玷污啊的这一个神到底是怎样子的。最近有一个弟兄跟我讲，他说你想讲这个夏娃或者那个女人在言当中啊，听了那个蛇的所讲的那一句话的时候啊，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哦，想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我说那是你的解释，你不要忘记那个女人或者说那个夏娃和亚当在当时在无罪的状况里面，他怎样思想和你怎样思想是不一样的。他说有上帝的话啦、哦、特别是那个女人，有亚当告诉他啦，还有蛇告诉他。我说那个只是资讯，让这个女人在那个地方来判断，但是不是说这三个资讯 对这个女人产生什么影响。产生影响的是她看这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眼目，吃了使人有智慧，那个是造成他吃的原因，不是上帝的话他不尊重，不是他的先生在跟他讲的时候讲得不清楚，也不是那一条蛇引诱的结果。但那条蛇是魔鬼，我就问他说，夏娃知道那条蛇是魔鬼吗？ 不知道吗？老实说是不知道，在夏娃那个阶段里面是不知道。所以我说圣经说他赐的原因是悦人眼目，好做事物，使人有智慧啊！圣经明明这样讲，所以他就赐了。那你还要去解释说是夏娃啦，是不听上帝的话啦，是亚当讲不清楚啦，是蛇在引诱啦？我说不是，这三个只是他的资讯而已啊！就像你今天如果上 Facebook 的话，你发觉到很多人会给你很多不同的这个资讯，那么呢，你一下子就接受，那你就很傻了。你要去分辨呢、啊，分辨到最后，你还是从你个人的利害做决定。但是如果这个利害在我们今天已经有神的完整的启示的这样的一个认知的里面，我们还是不肯顺服的话，那我们当然要受神的这一个在那个地方按照圣经里面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遭遇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知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约翰在这个地方他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要写这封信的时候，那这封信是没有抬头的，这封信没有像保罗告诉我们说他写给什么人的、哦、但是我们相信这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二代的这一个信徒、哦、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今天常常用一些话，我们说这个是官二代，我们说这个人是富二代，那通常第二代就开始出问题的。那么基督徒第二代也开始出问题，那也是在整个约翰一书里面要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些人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像起初第一代的信徒那么亲眼见过耶稣，那么经历了这个灾啊，这个逼迫之类的。这个时候大概逼迫已经过去了，而约翰已经是很老了。那么呢，这个教会产生这个问题，那么约翰就写这封信要告诉他们，要把他们纠正，要把他们转回头，让他们真的再回到神启示的话语里面认识耶稣基督到底是谁。所以他写的目的就是要叫人跟人之间不要再为那些无谓的事争论了，因为有一些事情争论了有答案，对彼此之间也产生这个伤害。而如果这不是绝对的真理的话，有一些是我们不必去争论的。我们常常会在错误当中学习到一些的功课，我们绝对不可能不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这个信仰的里面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真的感谢神，是恩典，是神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功劳，让我们成为新造的人。所以我也常常讲到基督教是很简单，基督教不是叫你做什么事情，基督教叫你相信神已经做了什么事情。神如果不做事情，你怎么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但是因为神做了事情，所以我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我们有跌倒，我们有这个不达到神的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我们犯错该付上的这一个错误的代价了。所以是神在那个地方为我们做了什么，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不是我们要做什么使我们成为基督徒。所以保罗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他的工作。你怎么会成为基督徒？最好的答案就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当然每个人在经历上面会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就是要分享，把分享神在我身上成就了什么事情，那这个就能够带来很好的这个团契。那这个团契更重要的是你要跟神有关系，所以你跟神没有团契，你跟神没有交往，你跟神在那个地方没有相交，那你就不可能跟弟兄姐妹分享你从神那里 得来的能力，得来的这个功课。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当这个我们的笔记里面告诉我们说，单单使人听到人很抑郁沮丧的这个信息，只是把人留在半路上。我们基督教就是这样子告诉人，人是有罪的。那如果我们只是告诉你人是有罪的，不给你一条出路， 到底这个是福音或者是祸因呢？如果我们去看医生，我也癌症，你也癌症，不过你住在比较偏僻的地方，我住在美国，那美国医药比较发达，那我去在那个地方做了所有的医疗检查以后，我知道我为什么或者我得了癌症。但是如果没有药救的话，我不能够跟那个不懂得为什么有癌症或者没有经过医疗的这一个检查的人说，你看我比你懂得多，你知道我懂得癌症这个什么癌症什么癌症，吃什么会比较缓和一点，或者说吃什么会使到他更加在那个地方呢这个复发的更快一点。但是同样没有救药的话，我知道我也死，你不知道你也死，那这个不是福音来的。但是在基督教的信仰告诉我们说，是的，当世人在那个地方，在宗教普遍的这一个启示的过程里面，人知道人不完美的时候，基督教在这个地方不单单在那个地方告诉你说人是不完美的，基督教告诉你说不完美的人要怎样才能够到完美的神的面前。这个才是福音，这才是这个解药。你知道你中毒，他知道他中毒，我知道我为什么中毒，你不知道你为什么中毒，同样没有解药，知道是没有意思的，知道更恐怖，知道更可怕，有时候不知道反而比知道来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单单使人知道哎呀人是犯罪的，或者呢这样的一种居上的这个信息，那么就是把人带在留在半路上。我们做教牧的确是要记起人的敬虔和忧愁，敬虔上面的忧愁，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灵性忧愁，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不完美忧愁，那么呢让我们能够被导入真正的忏悔的里面。知道做错而不忏悔是没有用的，知道吗？所以呢在约翰在讲这个爱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他很强调你要认罪，你要悔改。我们讲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会提到一些生活上面原则上面的这些问题，那你就会发觉到其实呢爱是在真理和原则的底下，爱不是盖过真理，爱不能够在那个地方呢来越过那一个神已经立下来的这个原则的。这个我们后面谈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所以呢不过有了罪的意识以后，要带领他们到救主的面前，让人晓得在他的里面一切的罪都可以蒙到赦免。基督教的信息最终是要带给人喜乐，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任何的争论，在教会里面任何的这个讲说的过程里面，或者在处理事情的里面，如果不能够带给弟兄姐妹们喜乐，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是有亏欠的。叫人分裂的不应该是神的心意。所以呢约翰一书里面说有一些人分裂了，有一些人出去了，约翰很清楚说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如果这样讲话有一些分裂了出去的弟兄姐妹我们说这些人本来就不应该在我们当中，人家说你没有爱心。但是约翰讲了，那当然这句话不能够随便讲，有的话不能够随便讲的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在原则里面来处理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的第三个目的，他说要获得这样的结果，要领他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如果人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会发觉到没有永恒的喜乐在他的心里面。所以英文在讲喜乐的时候，他们用 joy rejoice 是吗？英文在用神也讲喜乐，不是讲你 happy 知道吗？什么叫做 happy？ happy 就是 hap 来的时候你就 be， 叫做 happy。 机遇来的时候你就会快乐，那个叫做 happy。 同样的就告诉你，机遇过了以后你就在那个地方腿上了，所以不是用 happy 来表达我们在神里面的喜乐，是用 joy 和 rejoice。 人与人团契，人与神团契，这样的复合的真正的喜乐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 好，我们休息十分钟，十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